谢谢薛月月姊妹所带给我们的这首的诗歌。我们可以再活一次，若我们愿意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把旧的岁月，把旧的一些伤痕埋葬在那些东西的里面，让我们重新开始。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经文的里面，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记载的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跟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尼哥底母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对比。尼哥底母是一个年老的、有地位的、有学问的，而且是一个做官的人。今天我们所看的撒玛利亚的妇人，相反的，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被人轻看的，是被犹太人所藐视的撒玛利亚人，是当时的社会属于次等公民的女人，在道德上她有许多的缺点。但是无论是道德那么样崇高、地位那样崇高的尼哥底母也好，或者是像这样一位地位已经低到不能再低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也好，他们都需要耶稣基督来转变他们，而且耶稣基督也的确能够改变他们整个的生命。而且事实上，再从今天的经文来看，似乎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她遇见耶稣以后的那个转变，好像似乎至少在初期的时候比尼哥底母转变的还要大，还要明显。你可以看见他整个人的人生有多么大的改变。尼哥底母也感谢主，好像改变的慢一点，但到最后你还是看见这一位有社会地位的、有道德的尼哥底母，最后终于排除了一切的，也许是恐惧，也许是各样的思虑。当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尼哥底母挺身而出收了耶稣的尸体的，是他。在过去也许他有点害怕，但到最后他排除这一切的恐惧。但今天我们所看的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在社会上完全没有地位，当然她的生活也是够糟的了，但是这个人她遇见了耶稣，她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当我们谈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说到这个地方叫做撒玛利亚。在每一位的圣经的最后都有一个地图，你都可以看到撒玛利亚在哪里。其实撒玛利亚就是在犹大这个省，在罗马统治的时候他把它分成几个省。那么耶路撒冷的附近叫做犹大省，犹大省的北边就叫做撒玛利亚，那撒玛利亚的北边就是耶稣的故乡加利利，所以加利利省和犹大省的中间叫做撒玛利亚。所以因此当耶稣在第四章一开始提到说耶稣离了犹太要回到他的加利利的故乡去的时候，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地理上来讲这是一条捷径，必须要经过这里。可是在撒玛利亚地方住的撒玛利亚人却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因为他们跟犹太人有某种血统上的关系，他们是一半的犹太人。因为当早期纪元前差不多7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分成南北国，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犹大国还在，但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灭亡了。亚述帝国的政策就是当他灭亡一个国家以后，为了防止动乱，他就把这个地方所有的人民通通迁到别的地方去了。因此北国以色列所有的以色列人通通被迁走了，离开以色列，只留下一些最贫穷的，可以说最没有价值的那些人，最低下的穷人，把他留在那里。相反的，把各国各族的被亚述帝国灭亡的国家的人民迁徙到以色列这地方来。所以经过几百年以后，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因为撒玛利亚城是以色列国的首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首都叫撒玛利亚。所以先知书每次提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常常用撒玛利亚来称呼，称呼犹大国的时候就说耶路撒冷，意思是这样。那么因此这些残留下来的以色列人跟外面进来的这些外族的人，几百年以后当然自然而然他们就通婚了，就产生一种新的混血种，就叫做撒玛利亚人。犹太人瞧不起这些撒玛利亚人，而且憎恶这些撒玛利亚人。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我们曾经看过尼希米记，在以斯拉尼希米的时代，他们回去重建圣殿，他们重建圣城的时候， 撒玛利亚人说，我们可不可以参一手啊？你知道尼西米怎么回答的，你也知道以斯拉怎么回答的。他说，这件事，你事情重建圣城的事情，重建圣殿的事情，跟你们无份无关，所以他们拒绝了撒玛利亚人的参与。当然当时撒玛利亚人想要参与这件事情，并不是存着好的动机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新仇旧恨一直累积到耶稣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当犹太人必须从犹大省去加利利的时候，有的人赶时间就走这条路经过撒玛利亚，也有的人宁愿走长的路不到撒玛利亚。他们从耶利哥就过河了，到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从约旦河的河谷往北走，走到加利利海的南边，再过河，然后到加利利去。他们宁可这样走，就是不要经过撒玛利亚。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想这个必须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耶稣知道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妇人，他需要福音。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开头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么前面几节是提到这个背景，我刚才约略说过，我从第五节先念到第十四节第一段。第五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先看第一段，在这一段的里面，你会看见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城，一个小城叫做叙加，有一个井叫做雅各井，是当年雅各挖了一个井，经过了一千多年之后那个井还在。耶稣坐在井旁，他的门徒去买食物，然后有一个妇人来了，耶稣对这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当然以今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如果我们到一个很干旱的地方，那么口渴的时候，我们会跟别人要一点东西来喝的。可是你要了解，在耶稣的那个时代，看起来是很有身份很有地位的，像耶稣这样一个地位，好像一个所谓的拉比，就是一个夫子一个老师，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第一，犹太人瞧不起撒玛利亚人，这是我们已经说过了。不单如此，犹太人是看不起女人的，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这些拉比这些老师们每天早上起来有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身为一个男人，所以他们的祷告，所以他们感谢主，他们身为男人，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不必说你也知道了，身为女人是多么悲惨的事情，所以他们看不起女人的。他们甚至认为一个有地位的一个老师一个拉比不应该在公众场合跟任何的女人讲话，包括他的太太，包括他的女儿，包括他的姐妹。在以色列一直到今天都还有这样的犹太人，他们是不正眼看女人的。因此有一种犹太人，当时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有一种绰号，有一种法利赛人是撞得头破血流的法利赛人。为什么呢？当他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女人的时候，眼睛就闭起来，结果呢就撞到墙了，就撞得头破血流。他宁可撞得头破血流，也不要正眼看一个女人。但你不要以为那是一两千年前的事情，我还看过一张照片，是近代的，有两个以色列人戴着黑帽子，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们脸转过去看墙壁，因为旁边有一队以色列的女兵在出操，踢正步这样走。那那两个男人不要看这些女人，他宁可转过来看墙壁，照了一张照片，就是现代的以色列 还有一种犹太人是不看女人的。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主动的跟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这是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连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都有点惊讶。所以他说，你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第九节的后面说，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原文的意思不单单是没有来往，原文的意思，有的英文的圣经是这样翻译的，犹太人从来不跟一个撒玛利亚人同用一个器皿，就是说从来不同用一个杯子喝水的，不同用一个盘子吃饭的，因为他觉得我跟一个撒玛利亚人共用一个杯子我就被污秽了，他们不屑于跟撒玛利亚人用同一个东西，何况他跟要这个女人要水喝的时候，那个罐子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撒玛利亚人非常清楚犹太人的这种的习惯和风俗，所以他很惊讶耶稣向他要水喝。可是耶稣主动的打破一切的这些的障碍，这些的禁忌，愿意跟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为的是要传福音给他。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个特别聚会，来参加的人不是太多，不过我稍微提到，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在北美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坚持，很多的限制，有时候甚至拦阻我们去传福音。是那个种族吗？是那个语言的问题吗？是那个文化的问题吗？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拦阻我们不能够向别人传福音呢？耶稣跨越这一切的障碍。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回答得很奇怪，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到你活水。在整段的圣经里面，其实他有别处的圣经，你都会注意到一件事情，耶稣常常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常常是答非所问，问非所答。本来耶稣是跟那个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到了第十节耶稣是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跟我要水喝，到底是谁跟谁要嘛？所以这有点奇怪，耶稣明明是跟那个妇人要水喝的，那妇人说，你犹太人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耶稣马上转口就说，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跟我要，而且我会给你活水。所以这个很奇怪，但是慢慢我们会思想这个问题。当他一讲到说有活水的时候，这个女人就说，活水，你没有器具打水，你怎么有活水呢？当然这段圣经对我来讲，我一直到大概我大学毕业去金门当兵的时候，我才稍微懂一点。因为我们这种都市长大的人，从来知道井是什么东西，但从来没有打过井水。一直到我到金门当兵的时候，金门是没有自来水的，洗澡也好干什么也好一定要打水。我虽然是身为排长带领一些兵，洗澡还得自己洗吧，所以呢我第一次要去洗澡的时候，我就问兵说到哪里洗澡，他说当然如果你愿意付钱的话找澡堂，你不要付钱的话呢去井旁啊。那我这种人当然是丐帮的，一定都是不要付钱的，我就去井旁。那我说井旁怎么洗澡呢？小兵就给我一个水桶，然后一个脸盆，我就拿着水桶到了井旁一看，怎么打水呢？因为水桶一下去的时候，水桶在水上面飘，你怎么打水呢？我就看了半天，那小兵知道我第一次打水，就跟着我来了，就说，排长啊，你不会打水是不是？我说是啊，我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让水桶倒下去啊。他说这就是看，他就露两手给我看，他拿那个绳子上一抖，哎就歪了，哎就倒下去，一拉起来就一桶。哦，原来是这么打水的，不然的话我就不能洗澡了。那么我才第一次懂得，哦，打水啊是个有点技术的，而且要一个桶子。那么当时的人，当然他们可能不是铁桶，他们可能是用瓦缸或者是皮袋子。耶稣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妇人说，你什么都没有，你怎么有活水呢？当然他对活水的了解可能是有点偏差了，他以为这个活水就是一种喝的水。但是耶稣也很会利用人的误解，人常常会误解耶稣所说的是什么。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说重生的时候，尼哥底母马上想到从肚子里再出来一次啊，误解了。所以当他说到活水，这个妇人想到水，然后从哪里打水。
但是耶稣会利用这些误解，然后进一步的去解释，耶稣到底说什么是活水呢？即使到后来，耶稣没有再说过什么是活水，他只说活水能够给我们什么，他并没有解释什么是活水。事实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那边就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活水所指的是神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圣灵，赏给我们的圣灵。其实不单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活水，在旧约圣经也有好多次提到活水。譬如说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就曾经提到同样的问题，他就提到什么呢？提到活水。他怎么说呢？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责备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神说我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可是这些百姓们他们不要，反而为自己去挖出一个池子来，要喝池子里的水，就跟井里的水一样，但是离弃的却是活水。所以旧约里面常常有提到这个活水。那么当然耶稣了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太懂，所以他在这边还没有进一步的去解释的时候，这个妇人说：你没有器具，你怎么有活水呢？接下来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十二节，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个井里的水，而你说你有一个活水，好像你的水比这个水还要好，难道你比我的祖宗雅各还大吗？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挑战。我常想到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给我们的同胞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很多人会说：难道耶稣比孔子还伟大吗？耶稣比什么什么人还伟大吗？好像我们必须证明耶稣是比那些人伟大的，所以基督教是值得相信的。耶稣怎么回答这个挑战和问题呢？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井水是从外面或者是河水，什么样的水都好，从外面喝进去的，因为渴了所以你要喝进去，那你不会渴。唯有这个活水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人的里头成为泉源，是涌到永生的，它是从里面涌出来的，不是从外面喝进去的。同时人所赐的水，人所喝的各种的水，普通的水是暂时的，可以让你不渴。耶稣没有否定水可以止渴，但他说是暂时的，但以后你还会再渴，所以还得再喝。但我所赐的水是一种永远，永远不渴。其实生命里面很多的东西常常能够暂时的给我们满足，但是长的时间来看，往往我们得不到的是那种恒久的满足。所以因此人有时候会追求各样的东西，包括名誉，包括地位，包括财富，包括妻子，包括儿子。可是人的悲哀就是当这些东西拥有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好像这不是我所要的。所以这是我最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英国的作家王尔德喜欢说的话：人生有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就是你所要的你得不着，你感到很失望，你得不到你所想要的。可是他说人生有第二个悲剧，而且是更大的悲剧，那就是你所要的你终于得到了。我想需要有点哲学的思想的人才能够懂第二句话，什么叫做你要的东西终于得到了，你才会感到这是一个悲剧呢？或许不一定要学哲学的，结过婚的人都可以体会这句话的。你所要的你终于得到了，王尔德说你就开始绝望失望，还有指望，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得到嘛，所以你很失望。绝望呢？绝望就没指望了，就绝了。你要的都给你了，你要什么？最高的学位拿到了，然后你再一看啊，这么年轻就拿到一个学位，然后呢没有以后了。很多人结婚也是如此，花了一切的代价终于结婚了，然后呢第一天开始可能就开始绝望了。所以难怪有一个男孩子，他的女朋友嫁给别人了，非常难过，跑来找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就想到王尔德的话， 我就用他的话来安慰他说，我知道你今天很失望，不过我也告诉你，就在今天的婚礼当中，有一个人会开始绝望的。感谢主，你是失望的人，却不是绝望的人。人所赐的水喝了还要再渴，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也许你今天不觉得，你还在继续找水，你还继续喝。耶稣说，唯有我所赐的活水在他的里面会永流到永生，那才是永远不渴的。然后这个妇人听到这里，当然他会很有兴趣，任何人如果听到这个的话，他也会有点兴趣，就说那好，行啊。十五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你瞧，又来了，答非所问。他不是说要水吗？你不是就是要他要你喝水吗？他说好，不要。耶稣马上说，叫你丈夫来。他干嘛要丈夫来呢？哎，很有意思。其实耶稣有一个很深刻的含义，他一方面在引导这个妇人去认识自己，引导整个的讨论。但是其实有一件事情，我想一般的人也都会了解的，他不是要活水吗？那么装任何的水都要一个东西来装，那么装生命的活水用什么装呢？用你的心灵，用你的生命。可是你要装一个干净的水或者是矿泉水，你一定会拿一个非常干净的杯子，一个非常干净的器皿去装一个矿泉水吧。你不会拿一个摆在那个洗碗槽里面三天都还没洗过的锅子就拿来矿泉水倒下去然后就喝啊。你不会用一个肮脏的器皿去装一个干净的矿泉水。同样，耶稣问他的问题主要原因在这里，你想得生命的活水吗？很好，先看看你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什么污秽是还没有洗干净的？如果有的话，生命的活水怎么能够装在那个污秽的器皿里呢？只是耶稣没有用这么严厉的话来说，凭你也配吗？耶稣没这么说哈，耶稣没有说，哎，你有多少罪，给我认一认，认完以后你再跟你要活水。耶稣用一个间接的方法说，请你叫你的丈夫来。这个女人也不是简单的人物，她马上回答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了，只是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了。你这个话是真的，至少一半是真的。你说现在没有丈夫是对的，可是你没有说的是你过去有五个丈夫。当然这五个丈夫是怎么了不知道，都死了可能，或者都离婚了也可能。但是今天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那个人不是你的丈夫。耶稣要让这个女人面对她自己的罪的问题。基督教可能让人讨厌的地方也就在这儿，谈来谈去总是避不开罪的问题。的确，一个人如果不能够面对自己的罪的问题的话，我们奢想要得到永生，我们奢想要得到神的恩典，恐怕只是奢想。因为永生从来没有不经过认罪和悔改的。我们必须面对你自己的生命中的污点，你必须坦然地去看见你自己里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耶稣很有爱心的，也很宽容的，但是也毫不避讳的指出这个问题。你的婚姻的生活，你的丈夫，你自己。当然我相信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是这个妇人的话，我想你也会跟他一样，你不要谈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我说这个女人不是简单的人。十九节她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个先知。够了，别说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二十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犹太人说要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你们基督教的派别还蛮多的，我不知道到圣经教会好呢，浸信会好呢，长老会好呢，里面一大堆的乱七八糟的。他第一个避开他的问题，我不要跟你谈我的丈夫了，那我看出来你是先知，但我不要谈这个问题，我问你一个问题。所以他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撒玛利亚人就在叙加的附近有个大城叫做示剑，在示剑的旁边一个山叫做基利新山。 那个山上，撒玛利亚人盖了一个圣殿，因为他们跟犹太人不来往，因为犹太人不允许他们进耶路撒冷的圣殿，所以他们就自己盖了一个。就在耶稣时代之前100多年，当犹太人独立的时候，他们在独立战争的当中，他们就到了撒玛利亚，把撒玛利亚人山上的那个圣殿给毁掉了。所以到耶稣的时代，基利新山的山上已经没有圣殿了。可是虽然没有圣殿，撒玛利亚人坚持要在那个山上礼拜，他认为这个才是圣山。那犹太人说不是，圣山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所以那个女人问的问题是，到底是哪一座山呢？但是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是说，21节，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这座山，不是那座山，不是这个殿，也不是那个殿，不是那个外在的地点的问题，而是什么呢？接下来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耶稣的回答说，不是外在的地点，也不是这个殿那个殿，而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这位天父。那当然，他一方面耶稣也很坦白的，很不客气的说，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你们撒玛利亚人所拜的你们不知道。当有的时候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话，难免会谈到各种宗教的问题，有时候会谈到宗教的比较的问题。那么有的人会说，哦，你最好不要跟别人说你错了。我个人认为，其实说你错了有时候是不得不说的，说了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耶稣也是说，你所拜的你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他很坦白的这样说。只是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委婉一点，比较不是太咄咄逼人的口吻去说。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撒玛利亚人，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拜什么。撒玛利亚人也有圣经，不过他的圣经只有前面5本，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叫做摩西5经，之后的他们就没有了。换了说，他们也不接受也不相信。耶稣的意思是说，你们的信仰是一个片面的，是一个不完全的，我们知道我们在拜什么，而你不知道你在拜什么。但是他在坚持下面一句话，他说，但是时候到了，不管是犹太人是撒玛利亚人，真正神所悦纳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即使是犹太人，他们懂得真理，但是真正神悦纳的也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我就能悦纳的。父神是说要用心灵和诚实。其实诚实这个中文呢翻译的不太好，原文的意思是心灵和真理。我们要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因为中国人有很强的观念，就是诚则灵，只要你心诚，哎呀信什么教都好。不一定，耶稣说不是你心诚神就满意的，你必须在真理中去敬拜，神才能够接纳的。那么因此在灵里面和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灵怎么讲，不是直接指的圣灵的，是指人的灵，但是我们的灵对基督徒来讲是从圣灵重生的，所以跟圣灵有某种的关系的。真理是什么呢？耶稣不是说过吗？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所以在真理中的敬拜，意思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敬拜。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一切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他的缘故，我们可以站在这位父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否则的话，我们有什么资格能够站在这一位至尊至荣而且圣洁的神的面前呢？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真理的里面。所以真正的敬拜是在圣灵的帮助以及在耶稣基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这样的敬拜是蒙神喜悦的。因此真正的敬拜不是地点的问题，而是一个心灵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敬拜要预备我们的心，这是为什么我们一再的鼓励弟兄姊妹准时的来参加聚会，不只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准时而已， 而是当你从一开头我们敬拜开始的时候，从第一首诗歌开始，从静默的时候开始，就是在预备我们的心。崇拜不只是听一篇讲道，崇拜不只是欣赏几首音乐，崇拜是从头到末了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这位神。所以你失掉了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我们盼望的是每一首诗歌、每一个祷告、每一段读的圣经都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还要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姊妹，不但是准时的，而且是提早的来到这个会堂里面，让我们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当他说到这里的时候，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25节，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就是这位基督。然后27节开始，你就发现买食物的这些门徒们回来了，这个对话就中断了。然后你会看见什么呢？28节，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很奇妙的就是这个妇人有非常奇妙的转变。原来呢，她有点躲躲藏藏的，不太愿意暴露她的身份，中午12点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出来打水，她就是要避开这个。很奇妙的就是这个妇人有非常奇妙的转变。原来呢，她有点躲躲藏藏的，不太愿意暴露她的身份，中午12点最热的时候出来打水，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出来打水，他就是要避开这个村子里面的三姑六婆。哎呀，这些你知道，三姑六婆在一起啊，那个广播电台啊，什么都传出去了，所以他故意避开。现在是倒过来了，水罐子一摆进了城，逢人就说，嘿，有一个人把我过去的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都说出来了。那你说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是见不得人的。他表示说怎么呢，他不再躲躲藏藏，他不再遮遮掩掩的，好像他的过去一些不好意思讲的事情，他公开的讲出来了。这个人遇见了主，这个人转变。事实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他碰到神了以后，其中有一个表现就是他能够坦然的面对自己的罪，他愿意坦然的承认自己的罪，这是一个最明显的记号。你要说一个基督徒被神摸到了，还是说属灵的复兴是怎么样，有些人说热心，热心不是一个记号。为什么？异端呢、热心的要死，他越热越可怕。所以一个人热心起来了，被神复兴了不一定。认罪倒是真的，越被神得着的人越看见自己的罪，也愿意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妇人就是这样。但也因为这样子，整个城的人其实都知道他是谁，也都知道他从来不愿意讲他的事情。今天这个人居然愿意这样做，所以全城的人都跑出来看耶稣，成为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见证。然后31节，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因为他们买的东西来了。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食物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没有吃什么东西，物质的东西，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食物让人的心得到肚子得到满足，做神的功，完成神的旨意，也会得到另外一种满足，而且可能是更高的满足。的确，很多时候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也有常常类似这样的经历。我们所要的其实不是一些肉体上的一些满足，我们所要的其实是从神而来的更高的属灵的满足。我记得5年半以前，当我决心要辞掉我的工作，然后献身读神学院，然后开始侍奉神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考虑。我记得在我心中有两个形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个之前差不多1年，我有一次到欧洲出差，到法国巴黎，然后去拜访一个公司，那个公司的副总裁请我们吃饭，在他公司的餐厅。那个公司在法国巴黎的郊区，但就在市区跟郊区的交界上，在有名的 巴黎的香榭大道。那么因为到郊区的，所以那个马路就缩成一半，它有一栋大楼30层楼高，就在马路的正当中。所以在那个餐厅啊，一眼看过去香榭大道直通凯旋门。哦，坐在那个餐厅吃饭了，哦，真的是有一句成语，有人常说我这个用的成语很多，很多人都听不懂我的国语，说国文程度不够高。有一句成语叫做君临天下，君王的君，君临天下，就是好像皇帝哇看天下，你在那个餐厅吃饭就有这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刚好日落黄昏，巴黎在你脚下，凯旋门就在那儿，然后坐在那个餐厅，四个人，我那个副总裁还有他们两个陪客，哦，在那种吃饭呢，觉得，哈，在这种地方吃饭，官要坐到这种位置哈，太过瘾。你知道，一年之后，当我决定要现身的时候，那个形象在我脑海中再一次的出现，何年何月何日，我还能够到那种餐厅吃饭呢？做传道人就没有人请你到那种地方去吃饭了，哦，你在公司做大的时候，人家就会请你去到那种地方去吃饭的。传道人大概都到圆环小吃店去吃了。然后另外一个形象是什么呢？我就想起也是几年前，在有一个教会，我去讲道好几次，有一个女孩子，每天看着她就是愁眉苦脸，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愁眉苦脸，讲笑话也从来不笑。有一次聚完会，他跑来找我，要我为他祷告。他没有告诉我全部的故事，但他告诉我说：“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恨我的姐姐到一个地步，我每天都会有一种冲动，我要拿刀把我姐姐给杀了。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我一生会毁掉了。请你为我祷告。”我说：“我愿意为你祷告，不过我说只有神的爱能够改变你。”他说：“我知道，我听到也听了好几年了。”就是信不下去。我说我也知道，不过我求神帮助你，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才可以过去。他说我知道。隔了几个月，我去他们教会讲道，讲道的当中我就注意到他不一样，他居然会笑了。聚完会他就到前面来找我，当他走在走道还没有走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我就看见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到我面前他说了一句话：“庄哥，我信主了。”他告诉我说，他在一个某一天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在他自己的房间他跪下来接受耶稣基督。他说就在那一刹那，好像我心里的一个重担就脱落了。我不敢说今天我很爱我的姐姐，不过我可以肯定的说，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恨过我姐姐了。台面讲一面流眼泪，那个形象也一直在我的心目中。所以当5年半以前我决定在考虑要不要放弃我的工作的时候，好像一个衡量，一个是你可以在那个富丽堂皇的君临天下的餐厅吃饭，这也是一种满足事业上的成就感，但另外一个是有些人他的心灵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改变，而我能够有幸的成为一个器皿，传神的福音，做神的工，这是另外一种满足。你要哪一个呢？对我来讲非常的清楚，巴黎凯旋门又算什么呢？我会觉得让那些人得到福音恐怕是更有价值的。所以我想这就是耶稣的意思，我没有喝到水，我没有吃到饼，但是我有东西吃的，我有东西让我满足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然后耶稣就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我想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以为收割还有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今天就是收割的时候了。神要我们有这样一个敏锐的心和属灵的眼光，看见我们周围有许多是发白的庄稼， 已经可以收割了。那么有些人买了或者是知道我写的那本书，关于我的毕业论文写到大陆福音施工的福音策略，我的书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发白的庄稼，虽然是用英文写的。我深深地感觉到，正如耶稣所说的一样，今天在中国大陆家庭的教会，很多的人信主，其实你知道吗，那过去100多年来，特别是很多各国的基督徒的宣教士在中国所撒下的一些种子，他们流泪，他们流汗，很多人是流血，可他们没有看见收成。感谢主的是，这么多年后的今天，你看见大陆的很多的人信了主，地下的教会那么样的蓬勃发展。不要忘记那些西国的宣教士，他们所付出的汗血和泪，我们是收割，我们没有劳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今天在北美这个地方，同样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他们渴慕福音，他们当然你说传福音不容易，当然不容易，他们有很多的想法不容易改变，但是正如耶稣说的，我们以为还有4个月才会收割，我告诉你，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这5年来，我深深地感觉到，没有错，很多中国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学生、访问学者信了主，真的是发白的庄稼，我们应该出去收割。当然在这边也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要我们学习的，就是耶稣说有的人是撒种，有人收割，这个意思就是说，一方面前人撒种，后人收割，我们收割了得到了这个收成了以后，不要以为都是我做的，其实我们所收成的很多是别人的劳苦。但是也不要泄气，就是很多人在撒种，撒了半天都没有看到果子，这也不要泄气，因为你今天撒了种子，可能将来有一天别人会收成。但是在撒种与收成的中间，我们也要学习不要过分的揠苗助长。其实这个我都练揠苗助长，后来查字典才知道这叫做揠苗助长，不是眼，你看右边像是眼，练揠苗助长，就是有些人种了以后呢，看他怎么长那么慢呢、啊？哎呀，再拔一点，拔一点。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有时候你会问一个慕道友：“嘿，慕道了20年了，怎么还在慕啊？”拔他一点，这一拔就死掉了。所以不要揠苗助长，当然也不要坐享其成。有些基督徒是这样的，反正我撒种了，然后看看神怎么做了。你知道，就好像我们的台湾派的龙耕队到非洲去，哇，一去啊，短短1-2年，哇，收成以后是当地的收成量的4倍到6倍。那个非洲国家的总统马上来看官说：“哇，怎么这么厉害？4倍到6倍啊！本来我们要进口的，如果大家都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可以出口了。”就问他有什么秘诀。那龙耕队的队长呢，不太好意思讲，不过逼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话：“有了，当然有秘诀了。”做事方法不同了，怎么不同了？他说：“你们的人呐、啊，种子一撒，哎呀，乐天派的，拿个吉他坐在树下就弹琴了，等它长出来啊。我们呢，嘿，撒了种，又要每天去照顾、拔草、浇水，哎呀，做得要死，然后才4倍6倍啊。那如果我们也是种子一撒就弹吉他，那还收成什么？所以不要坐享其成，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撒种然后不努力。”这些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但是最终撒种的和收割的我们可以一同快乐，因为当我们殷勤我们劳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所劳苦的。当然到最后你会发现，39节到最后，很多城里的撒玛利亚人信了主，他们来告诉那位妇人说：“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说的话。”第42节，不是因为你说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他们亲自的摸到、接触到这位主。今天我们可以像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把别人介绍给主。可能我们所能说的不多，就像这个妇人所说的是什么？看了这个人把我过去所做的、所说的、所见不得的事情说出来了，他的唯一的见证是这个。他也没有讲什么大道理，但是有影响力，他好像是一个触媒一样， 使得别人透过他认识的主，别人也可以透过你认识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反省和思想。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那样一种人间的东西不能满足的干渴。主，让我们的心愿意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来接纳你，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你来满足我们心灵的饥渴。我们特别把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眼光，也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来领受你的祝福和恩典，也让我们愿意坦然地面对我们生命中的污点，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唯有如此，你才能够把生命的活水赏赐给我们，也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殷勤撒种和收割的工人，愿意来遵行你的旨意。谢谢你带领我们所赏赐给我们的话语，